弟兄姐妹平安，辛苦大家了，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但是呢，我觉得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读经还是有必要的，在读经文的时候，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神的话语，并且呢，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往往有一些是我们平常会因为读得太快，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就略过了。但可能经文当中有一些的细节是很重要的，反而会提醒我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公众的这样的一个宣读和朗读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先来一起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翻开的时候，我们就感恩，因为在你话语当中，我们晓得有永恒的生命。你的话语指向你，指向你是谁和你的作为。你在以色列先祖身上所做的，正是让我们看到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是值得我们敬拜和尊崇的，你也是信实的神。你如何与雅各同在，你今天也如何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唯愿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信息能够明白，无论我们何往，无论我们往哪里去，你都不离弃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就是圣灵亲自来掌管孩子的口，使我所讲的是能够传达你的信息，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信息，使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得你圣灵的造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人生当中呢，有两种追求，有两种追求，这两种追求都是有联系的。一种追求呢，是我们追求规避风险，我们不喜欢冒险。如果你站在一个很高的楼台之上，然后你越挨近那个边缘的时候，你就会两脚发颤，对吗？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危险，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你要规避风险。那规避风险呢，不单单只是在我们生理上的，也有在我们心理上的。那如果说有人很怒目凝视的在瞪着你，这个东北人会问一句话，说你瞅啥，你瞅啥。那这个一般呢，规避风险的人就是说我没瞅啥，然后就走掉了。不规避风险的人说瞅你咋地，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打起来了。那另外一种追求，一个是规避风险，这是我们逃离的，逃离的。另外一种追求呢，是确定性，确定性。那比如说，如果我们进到一个餐馆吃饭，或者说我们去选择餐馆的时候，我们会想要选择一个餐馆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去过的，或者呢，我们又选我们熟悉的。那我们会看到呢，如果是年轻人，因为他们喜欢追求风险，所以呢，他们喜欢试新鲜的东西，对不对？当年龄越大的时候，那很多人就说，你年龄大的人，你们总是吃那些东西，你们不徐吗？不无聊吗？其实不是的，是因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确定性已经大过了对于冒险的那样的一个刺激的追求。所以呢，他们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确定性，于是呢，总是吃那几间的餐馆，或者说总是在家做这几样爱吃的菜，因为试过了那些，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这就是确定性。那也讨论到我们在生命当中呢，有很多很严重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如果长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规避风险和寻找确定性的心就又会凸显出来，对吗？我们会向医生不断的去求问，说到底我这个病是什么样的病，能不能治好，要治多长时间，要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手段。那如果我们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我们会想要追求规避风险，想要追求确定性。我们在职场当中如此，那如果是男生女生谈恋爱呢，更是如此，对不对？我们都会想他到底喜不喜欢我，我们会从他身上和他的表情和他的言语捕捉一切的信号，给我们一个确定性。哦，原来是他喜欢我的表现，于是我就可以对他表白，于是我们就两个人就可以在一起。那我们看到人生当中，我们既想要规避风险，我们又想要追求确定性。那么在雅各这一家的身上是照样的，是一样的。在上一章我们看到雅各在他的家庭里面，对于妻子和岳父来说呢，他都成为了一个筹码，好像一个商品，来回的去交换，来估算自己的价值。但上帝的旨意要成全向他祖父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使他成为大国。 那我们现在也提到说，上帝对雅各的应许在伯特利的时候已经成就了一半，哪一半呢？一共应许了四件事情，那成就了两件。这两件呢，第一件就是要保佑他与他同在，保佑他与他同在。第二件呢，就使他后裔增多。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的后裔要比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怎么样多很多，要比他的父亲以撒也要多很多。所以呢，他的后裔逐渐增多。那么下面呢，就轮到另外两个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应验。另外两个应许是什么呢？是要归回他父家的应许。那还有呢，就是他的后裔，他和他的后裔要承受他们所归回的那个地土，就是在迦南地。那么雅各现在已经不像在当初刚来到巴旦亚兰的时候两手空空，可谓是家大业大。上一章的结尾的时候就说他有许多的羊群仆婢，还有骆驼和驴，那这些都是神对他的看顾和保守。神不仅认定他为应许的继承人，也实际上给予他丰厚的产业。而趁着他现在财富越发加增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人生当中的风险也来临了。人生当中的风险也来临了。那我们就要看他是如何规避这个风险，同时追求他生命当中的确定性的。在31章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的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这个荣耀呢，如果你在你的圣经里面它有一个小的标识，它有可能会说原文也可以翻译作财富，也可以翻译作财产，得了这一切的财产。那同时呢，雅各还有另外一个观察，他观察见拉班对他的气色不如从前了。所以我们看到让雅各萌生归回他父家的想法有两个，一个方面是外在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内在的。一个方面是从人的层面，另外一个呢是从神的层面。他得到了两方面的信息，都是从人来的。第一个是他先听到拉班的儿子所说的话，就是雅各怎样夺取了他父亲的财产，以至于他借着他的父亲，借着他们的父亲就发达了。那另一方面呢，是看见，一个是听，一个是看见，对吧？圣经很形象的，他把这个所有的感官都用来去表达。他看见什么呢？看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那这让他感觉到从人而来的危机，有风险了，有危险了。如果他再这样在这里待下去，说不定不仅财产不保，很可能小命也不保。要知道，儿子为了继承父亲的财产，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对吗？他自己知不知道？知道的，因为他20年前还有一个哥哥，为了他父亲的财产，想要追杀他，这就是他来到巴旦亚兰的原因，对吗？所以他很明显的知道，如果说拉班的这些儿子们，他们能够继承的父亲的财产日渐稀少，而他自己得到的那个部分又日渐增多，那很明显可以看到的就是雅各将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一个祸患，他们迟早有一天会想要把它除掉。那我不能坐以待毙，对吗？那我们中国人古人说36计怎么样，走为上计，我一定要逃跑。所以这是外在的原因，这是从人层面的而有的考虑。但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神向他说话。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这是神亲自提醒他是时候回去了。那借着什么提醒呢？借着外部的环境，对吗？因为雅各的儿子们说这些话他听见了，因为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他看见了，从而因着这些外边的信号让他开始向内去反思，向上去祷告，听到神的话。当他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明白这里不是神应许给他的土地。神虽然赐给他很多的产业，但是这个地方巴旦亚兰这个地方不是神应许赐给他的土地。 他要回到他祖他父之地，到他的亲祖那里。如果你是雅各，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你会怎么想？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背景的了解，但是我想解释一下，因为对于雅各来说，不仅外在的处境不好，而且他如果要逃离的话，也是具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逃离就可以了。我们在后面看到他是偷偷的逃走的。为什么要偷偷逃走？因为当时是家族制的。什么叫家族制？就是雅各其实是我们中国人讲是入赘到拉班家的。那么你既然入赘到拉班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警匪片啊，有没有人看过这个香港的什么这个古惑仔，或者说老一辈的那些的黑帮电影。就好像你入了一个帮派一样，你一旦入了这个帮派，你进去容易，怎么样？出来就难了。你想金盆洗手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一旦进入到了这个家族里面，你走可以，妻子和孩子留下，羊群、骆驼、驴、仆婢留下，对不对？因为后面我们看到拉班说什么，女儿们是我的，孩子们是我的，你的羊群是我的，这些都是我的。为什么？因为拉班是这个家族的大族长，他不是单单只是说是他拥有的一个私人财产而已，是我们这个家族，你所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家族的范围内做的，所以你想离开可以，但你所有的要归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神的应许岂不是落空了吗？他空手而来，然后怎么样？空手而归。但我们在人生当中也可以学习，我们往往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经历是如何，但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往往在顺境的时候，我很难听到神对我说话，很难看见神对我的指引。但是往往我在遇到风险的时候，遇到不确定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好像更加敏感于神到底要对我怎样说，他对我前方的引领是什么，我好像更加迫切的，更加急切的去寻求神的心意，去依靠他。因为只有从他那里我才真正能够规避风险，只有在他那里我才得到真正的确定性。而雅各所得到的确定性就是从神那里找的，这不是一个自己的心安，不是一个自己的筹算。如果我们很消极的话，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环境，消极的人呢可能就会坐以待毙，反正我也做不了什么，那我就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就好了，或许他的儿子们会饶了我，或许会放过我。又有一种人呢可能会很积极，就是要去寻找出路。那我这个人呢是不喜欢坐以待毙的，所以我是喜欢制定计划的，去脱离危险。但是对于雅各来说，真正让他心安的，真正让他得到确定性的是来自神的话，神亲自对他说话，从而指引他前面要走的方向。所以我们不妨想想看，当遇到环境的压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那个时刻更容易听见神的声音，更愿意去顺服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不需要坐以待毙，也不用着急的慌不择路，而是要转向神，去寻求他的声音，去寻求他的面，去寻求他的指引。那现在雅各的处境是两难之中，住在拉班家已经不太适合了，但如果要回去，他要面临可能会丧失掉他所有得到的这个风险。而且还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回去刚才提到了，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姨嫂在等着他随时回去清算旧账。他不确定他哥哥是否能原谅他，他不确定他哥哥是否还在追杀他。我们可以想想，这回归的想法很有可能在雅各刚到巴旦亚兰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可能在他刚娶了拉结之后他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但是被这14年的债务捆绑，所以他必须要待在这里。他的岳父不放他走，但他无时无刻不想回去，但回去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这都是不确定的。那在这样的充满的阻力，我们就要看雅各是如何克服这样的阻力的。 那第一呢，雅各要面对的首先是从自己的家庭开始的。他不确定他的两位妻子是否同意与他一起离开。那这个好像在我们今天读者看来呢，好像是很正常，对不对？你要搬走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你要搬家的话，或者你要换工作，你不先跟老婆商量商量吗？对不对？你不先做一家人坐下来去讨论吗？但在当时其实不是的。因为当时是一个完全父权的社会。所以大部分的女人，大部分的妻子是没有选择的。这并不是说雅各的思想好像非常超前，很尊重他妻子的这个决定，而是呢，他知道他自己的处境是身不由己，他在这个家族里面，他要想尽一切的办法去看在这家族当中的人有谁可以与他同行，有谁可以站在他这一边，所以他需要确定他的两个妻子是不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是不是愿意跟他走的。虽然他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但是呢，他受到这个家族不公的待遇和排挤。如果他要脱离这个家族，回到自己原本的家族也没有那么容易。那他要放弃的，他舍不得，他不想空手而走，于是他就跟他的妻子们商议。那他跟他们商议的时候呢，他给出了三个原因。那这三个原因呢，我们都可以解释为是神的作为和神的主权有关系的。那前两个原因都是针对拉班的。首先他说他对雅各的气色不如从前，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但我们就看到马上他就强调神却与他同在。虽然拉班对他的气色不如以前，但是呢，神却与我同在。那这里呢，重复了出现这样的一个父亲的称呼，你们有没有看到父亲的称呼？所以他在对比说，你们的父亲气色不像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却与我同在。那么这两个父亲，你们要选择哪一个？有两条路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选择哪一个？那第二呢，他尽管努力工作去服侍他，但是呢，拉班却欺骗他，改了他的工价，改了十次之多。又有一个但是，又有一个可是，他说但是什么？但是神却不允许拉班加害于他。每一次改工价，如果是有点的要归你，那所生的都有点；如果有纹的归你，那所生的都有纹。所以让拉班的诡计呢，反倒成全了上帝的旨意。之前有考古学家呢，就发现了在古代呢，主人与牧羊人之间的合同，他们挖出来这些的合同。那这个合同详细的去描述了当时谈判的情形。那他们的这个合同呢，是每年更新一次的，每年改一次的。那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他为服侍拉班六年改了十次，这个账，这笔账是怎么算的？但是呢，可能是一个夸张的手法。但是每一个季节，每个放羊的季节在结束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对羊群进行统计。那按照这个统计，按照出生羊群的和损失掉的羊群作为一个对折，然后呢，牧羊人会得到他的报酬。那同样呢，如果是失职丢失的羊，那就会从他的薪资当中扣除。有两个例外，哪两个例外？被野兽撕碎的是例外，还有呢，就是夜间被盗的也是例外。因为夜间被盗，牧羊人睡着了，所以他不可能知道。那如果是野兽撕碎呢，他可以拿着这个野兽撕碎的这个残骸到这个主人那里，然后呢去好像一个就优惠券一样，就是你可以给我打个折，在这个到时候扣除工资的时候。那所以每年去商定这样一个新的合同，但我们看到拉班很可能改变了雅各的合同条款，而且呢是在季节当中也改变了，试图增加他自己羊群的规模，同时限制雅各他的羊群的增长。但是呢，我们看到神赐福于雅各，让他的羊群不断的增多。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也提过，说我们假设拉班不是那么鬼迷心窍， 不想要把所有的雅各的东西全部都夺过来，不想让雅各一无所有，而是与他共同分享他的产业的话，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说，我羊群的十分之一都归给你。这样的话，他整个的羊群都会增长，对不对？如果他要跟雅各去共享这个财富的话，但很可惜，他的贪心造成了他不想让雅各拥有任何的财富。但是这样的作为，反倒在上帝的手中，让雅各的财富怎么样？日益增多，而他自己的财富日益减少，是他的贪心导致的。那最后他要回去的原因是神亲自向他显现，指明他现在的丰富其实是神对他的眷顾，并且要他归回他的本地。在这里神呈现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所应许的他必然兑现，他是信实的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雅各要回去的决定呢，同样是冒很大的风险的。万一他妻子们不愿意走，执意留下，如果拉班知道了，要把他的财产全部没收，那他一个人单枪匹马是无法与整个家族去抗衡的。他需要一个理由让他相信他出走这个决定是对的。我们人经常是这样，我们需要某种的确定性，我们要知道这个理由是对的。所以不仅仅是从人的层面看到拉班态度的改变，或者是怎样以诡诈待他，而是看到这一切都是因为之前20年前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那一位神，就是他父亲以撒所敬拜的神，就是他爷爷亚伯拉罕所敬拜的神。那一位神他是信实的，在这20年当中，这位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离开过，而且一直在他的生命当中与他同在，并且现在要兑现他在20年前对他的应许。他就知道这位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在5到13节他屡次的提到，在他生命当中这些财富这些恩典都是神的作为，这并非是因为拉班的慷慨，并非是因为自己的聪明和能力。他说，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说神不容他害我，说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只有当他认识到这一点，他才能义无反顾地离开，顺从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顺从神的带领，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上帝已经给我们的恩赐和已经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生命当中任何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们顺服就是自愿的，就是容易的。因为我们不愿意听从圣灵的引导，在一般情况下是因为对我们人来说我们看不到那个及时的好处，对不对？如果看到好处我们就愿意顺服，如果神给雅各的带领是能够让他看见好处但是又没有代价的话，他会二话不说就去执行。但很多时候神的带领不是这样的，是要我们去付上代价的，而且可能短期内看不到好处的，是要我们承受某些的风险的，而且没有什么确定性的。就像亚伯拉罕离开他乌尔的家要去到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就像以撒在遇到饥荒的时候要去到非利士人的地界，就像雅各来到巴旦亚兰。所以在这个时候有必要的是我们需要数算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很容易就错失掉，很容易就忘记上帝其实是如何一路以来保守我们的，他是如何信实的来完成他的应许的。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信任他在我们前面的脚步，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当中，它仍然是赐福的道路，而不是带我们进入到祸患，带我们进入到风险当中。只有当我们明确的知道上帝的恩典他一直与我们同在，那面对将来的不确定性，我们才有了一个可靠的依靠，我们才会心甘情愿的顺服他的带领。那当雅各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他的妻子的回应呢，也让他看到了转机。 因为这是不容易的，他要让他的两个妻子去选择两个父亲，对吗？你是要去继续依靠拉班你们的父亲，还是呢要来投靠我父亲的神？你们的父亲还是我父亲的神？你们的父家还是我们的父家？那我们可以想想，对于利亚和拉结来说，哪一个有更大的确定性呢？肯定是继续生活在巴旦亚兰，继续生活在他们熟悉的地方，有更大的确定性。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所说的话就明显的提到了到底在他们的父亲的家里，他们的地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说原来拉班对雅各的欺哄呢，并非个例的，不是单独存在的，就连对他们自己的女儿们，他也丝毫不留任何的情面，照样欺哄他们。他可以为了聘礼而出卖他两个女儿的终身大事，而这聘礼呢，按照当时的传统，父亲得到的聘礼不应该完全的归属于他。父亲得到的聘礼无论是什么，可能是羊群，那他可以享受这个聘礼所带来的红利，对吗？就好像说一笔存款，他可以享受这个利息，但是这个存款要留给谁？要留给他的女儿们，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所以呢，在当时的传统下，他不是应该独吞这个聘礼的。那雅各的聘礼是什么呢？是为他服侍了14年，为他服侍了14年，他有了诸多的羊群，有了诸多的这些的财产，这些的财力，但他丝毫不打算把这些雅各劳力得来的财富去留给他的女儿们，以至于雅各如果想要自己的财产的话，他需要额外怎么样，再做6年才能得到他自己的产业。而这样的一个规定，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因为如果女儿的丈夫出现了什么意外，或者有了什么问题，那这一笔的财富可以留给他们养生，可以留给他们过活。但是呢，拉班却独吞了。他说，事实上，我们被他出卖了，他丢掉了我们的价值，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被自己的父亲抛弃，在他家族的层面成为了外人，他们的光景并没有比雅各好更多，他们留在这里也并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好处，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没有属于自己的家，所以他们认识到原来是他们丈夫的神在掌管这一切，他们根据他的丈夫所见证的，他看到了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怎样供应他们的需求，是怎样与他们同在的，把他父亲的财产掠夺过来，把那些本来属于他们的财产掠夺过来，所以他们支持雅各出走的想法。那有了妻子的支持，现在雅各可以顺理成章的上路了。但我们要想，这个时候雅各还在担心什么呢？一定是担心要离开这个家族，他要怎样离开呢？他是偷偷的走呢，还是要去跟拉班说呢？如果拉班再不放他怎么办呢？如果不放他，他是否有别的可能呢？当我们很看到雅各精明的计算，他发现偷偷出走一定是更好的，一定是更确定的，一定是可以规避拉班不让他走的这个风险的，但其实这会招来更大的祸患。我们接着往下看，他带着他所有的财物，让妻子和儿子们骑上骆驼，为下面的长途跋涉节省体力。而他选择的时机呢，也非常精明，他选择了剪羊毛的时候。剪羊毛的时候，那在当时剪羊毛的时候是要整个族人全部都上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工作量非常大，要所有人一起工作，至少可能要两个礼拜才能把所有的这些羊毛全部都能收割来。那么在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忙于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从上一章我们看到雅各的羊群跟拉班的羊群分开有多少天的距离？3天的距离，对吗？ 所以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这导致了信息不对称。所以他的出逃要等多久才有人汇报给拉班呢？三天，对吗？那么三天之后才告诉。那这时候我们也看到呢，这是雅各第二次的出逃。那第一次的出逃是从迦南地出逃到巴旦亚兰，那这次的出逃呢，从巴旦亚兰出逃再回到迦南地。那这到底是逃跑还是归回，其实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但唯一在他二十年之久的流浪带给他安定和盼望的，是二十年之前他在伯特利与那位与他相遇的神一直与他同在，是因着他这样的应许，他凭着这样的信心去迈向了回家的路，这才是他确定性的来源，并不是他选择一个很好的逃跑的时机，并不是不告诉拉班自己私自出走。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插曲，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拉杰偷走了父亲的神像，那这也为之后拉班追赶他们埋下了伏笔。但是拉杰为什么要偷走他父亲的这些神像呢？这些神像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有什么意义呢？历史上可谓是众说纷纭。有人呢，根据古近东的一些文献，就得出了结论呢，说这些神像它体现的好像是继承的作用，比如说谁拥有这个神像，谁就拥有这个家族产业的这个继承权。那么所以拉班特别的着急要回这些神像，对吗？因为这些神像应该给谁的？给自己的儿子们，而不是给自己的女儿和这个逃跑的这个小子。那这是一种的可能。但是呢，在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好像并没有这样的具体的联系。那另外也有一些人说，这些神像本身它的打造的是有价值的。那这个价值呢，是应该是刚好等于拉杰的聘礼。所以呢，他要夺回他的聘礼。他气愤不已，他要夺回他的聘礼。他不甘心被自己的父亲出卖了。但是呢，他们自己刚才自己承认，雅各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就是神替他们从拉班手中夺回来的什么聘礼，那是他们应得的份。所以神已经施行公义了，已经满足了他们被丈夫出卖所得来的这个聘礼。那为何拉杰还要拿走神像呢？我在思考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先是人的贪心，人的贪心。因为我们不满足于我们自己现有的，即便是非常的公平公正的，这就好像一个赌徒一样，对吗？一个赌徒他为什么离不开赌场，是因为当他输钱的时候，他要怎么样？他要把输的钱赢回来。他会告诉自己，我只要赢到我不亏本了，怎么样，我就走。但是当那一天到来，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他如果赚回了他原来的钱，他走不走？不走，因为我还可以再赢多一点，我只要再赢多一点我就走了。但他会不会走？也不会走，因为还可以再赢多一点，直到怎么样，到最后满盘皆输，身无分文。那对于拉杰来说，他的贪心让他夺走了父亲的这些的神像。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我认为他的心里是要求的是一种确定性，要求的是一种确定性。因为这些神像是在巴旦亚兰，是掌管这地的神。那他要去的地方呢，是不是敬拜这些神的，是敬拜耶和华的，他丈夫是敬拜耶和华的。所以我要去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一个我不是我家的地方，那我总要有一些的东西给我一些安心，给我一些安定，给我一些确定性。那我们人往往是这样的，我们不甘心只赚取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我们还不满足，我们还想要再多一点，再多赚一点。而这个行为我们看到对拉杰来说差点带来杀身之祸。拉班得知雅各出逃以后，他很可能没办法立即追赶，因为他要把所有的羊毛剪完，他不能丢下手中的这个工作。而且如果我们对拉班的为人有比较熟悉的话，他这么小气的人，他怎么会放掉眼前的财富然后先去追那个逃跑的财富呢？ 而且我们也知道拉班精明于算计。你想想，雅各带着一大队的儿女，还有呢一大队的羊群，他不可能走得很快，对不对？那如果拉班跟他的族人快马加鞭的话，是很容易就可以把他们追上的。所以呢，两个他都要，我既要我的羊群的羊毛，我还要把他们追赶上来。于是呢，果然只用了七天，就在基列山追上了他们。而基列山的这个位置呢，已经很靠近迦南地了，已经是差不多是亚兰人和这个以色列人的边界。那这时候雅各的神再一次的介入，保护雅各，借着梦境向拉班说，不可以向雅各说好说歹。那这个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呢，其实是不让拉班从好言转向恶意，或者说呢，不要让拉班像之前对雅各那样，可能态度很好，但是所说的话暗藏玄机，对不对？我们通常管这样的人叫做笑里藏刀，口蜜腹剑，对吧？那拉班见到雅各之后的第一句话呢，就很讽刺，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这个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耳熟？因为上一个人说这个话的是雅各，是在什么情形下说这话呢？是在第二天起来发现他娶的妻子不是拉结，难道是利亚？他就向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那现在轮到拉班去说同样的话。那拉班这一系列的质问，从强词夺理开始变成胡搅蛮缠。他指控雅各呢，强行掳走他的女儿，偷偷逃跑，也没有给他机会敲锣打鼓的去欢送，更不让他去亲吻他的外孙和女儿。那这其实是拉班在宣告他的主权，对吗？因为拉班要追求的也是他自己的确定性，他也要规避风险，他要显得自己有理，并且尤其是在他的弟兄，在他的亲族面前，他要有一个主权，他要宣示他的主权，是他是正义的一方，而雅各是那个出逃邪恶的那一方。雅各所拥有的一切的家事，他所拥有的一切财产，都是归于他作为一家之主的。那雅各作为一个从属的人，这样出走是不符合法理的。但我们其实作者，我们作为读者都知道，他这样的指控并没有什么依据。只要我们在前面就知道，雅各是先征得了妻子的同意才上路的，所以并不存在把他们掳走。那至于欢送，拉班带着大队的人马来，气势汹汹的，好像也丝毫没有什么欢送的意思。另外呢，他这20年来欺骗雅各，出卖儿女，那这个时候才假惺惺的要欢送，实在不符合他的个性，因为欢送也要花钱的，对吗？欢送也要花钱的，你要杀牛宰羊，要去办一个 party， 那这个对他的这个吝啬的性格来说呢，实在是不符。但不过拉班却还要证明这个事情呢，还有神学上的意义，所以他继续谴责雅各，说我原有能力害你，只不过你的神制止了我。那既然这样，你为何还要偷走我的神像呢？我们要注意拉班这里清点的东西是什么。这里是最关键的问题。拉班最关键的不是他女儿和外孙们，他更关心的是他这些神像。雅各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用自己劳力去换来的，无论是妻子啊、儿女啊、仆婢啊、羊群啊。那拉班没有任何法律的依据可以把这些要回来。那如果有的话呢，就是一件事，就是你雅各，你顺手牵羊，你偷走了我家中的神像，你想回家没问题，但是你却偷走了我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该死。因为偷走神像对于当时的一个家族来说很可能是毁灭性的，他们不再受到他们当地神的保护，他和他的这些亲戚都会因此而遭到攻击，遭到坏的事情。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拉班所依靠的神和雅各所依靠的神是有多么的不一样，他们两个都想要让他们自己的神与他们同在，但拉班的神是有可能被人的动机去左右的，是可以被操控的，是被动的， 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而拉班也不想想，他所敬拜的那位神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不被偷走，怎么可能能保护他呢？而且拉班的神是管理这一片的区域，就是在巴旦亚兰的。但是即使在巴旦亚兰，即使是在一个外邦的地方，他自己做梦梦到了不是他自己的神明，而是谁？而是耶和华神。一个不属于这个辖区不是他的，但是他就做梦梦到了耶和华神，就显明了耶和华神所管辖的区域要远比他所敬拜的神要大得多。那么既然这位神在巴旦亚兰都有能力跟拉班说话，他不想想他为什么不应该去转而相信雅各的神呢？这就是人的无知和骄傲在拉班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拉班的意思好像是在怪罪雅各，说我都尊重你的神了，不加害于你，你为什么不能尊重我的神，把我的神还给我呢？是这个意思对吗？所以既然你的神说不让我去加害于你，那我就不加害于你，但你现在去把我的神偷走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很滑稽对吗？一个能被偷走的神真的那么值得被尊重吗？那雅各的回应呢也十分简洁，他没有通知拉班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拉班会如何反应，他不确定，所以他要规避这个风险。他说很有可能你会把我的妻子夺走，而现在我们看到拉班气势汹汹的来追赶他，这一事实证明雅各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但对于神像被盗的指控他却一无所知，所以很自然也很坦然无惧地说，但凡拉班从神那里搜出来就不容谁存活。但是我们作为读者，作为作者，包括在剧中人拉杰都知道，在这个时候拉杰的心可能提到了嗓子眼，因为他说出这话就是一种的宣誓。所以拉班可以对那个查出来偷走神像的人可以送上死亡的道路，而雅各完全不知道，他其实是在这生命当中，在他的整个人世间他最看重的那个人偷走了神像，他差一点就丢失了他的挚爱，丢失了他唯一的牵挂。那除了拉杰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拉班呢就一个一个搜查，那很可能是从两个使女的帐篷开始，然后呢再搜利亚的，最后呢到了拉杰的帐篷。那这个也给拉杰一定的时间对吗，去想一个计划，我如何去应付父亲的搜查。那他就把神像呢藏在了骆驼的这个鞍囊里，然后呢坐在了上面，因为当时呢他们走的时候是要在骆驼上面呢这个搭这个篓子，然后呢作为坐骑，然后呢这个东西拆下来之后放在帐篷里就可以当座椅。所以呢他就坐在这个东西上面，那他也想好了借口，他以自己身体的不洁来掩盖他不能起身的事实。但这里最讽刺的是，如果他真的因为他经期不洁，那他座位底下的这个神像可谓是不洁到了极处。那所以他要作者这样写，就是要让我们去发问，一个什么样的神才会允许自己被侮辱到如此的地步呢？被亵渎到了极致呢？除非他是假神，除非他是没有生命的神，要不然他会反抗的，要不然他会审判的。那可想而知拉班一无所获，那这时雅各终于翻盘了，他终于可以义愤填膺的去指责拉班了，他终于有借口了，他把这20年的怨气全都向拉班发泄，他诉说他怎样尽职尽责地照管拉班的羊群，甚至母羊都没掉过胎，他也没有擅自吃掉作为种羊的公羊。那其实很多公羊是可以吃的，因为一个羊群呢，你只需要几只公羊就好了，不需要那么多只公羊，所以呢，公羊其实是可以吃的，但他都没有做。而且呢，野兽撕裂的，晚上偷走的，他都亲自的赔偿。但拉班不仅没有因此而赏识雅各，他 千方百计的要从雅各手中去压榨他其他的财产。最后雅各再一次提到这位与他同在的神，如果不是我父亲以撒我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我必定空手回去。所以昨夜责备你的神，他看见了我的苦情，就像他之前看见了利亚的苦情，看眷顾了拉结一样。这样的神才是真神。那拉班呢，还为了挽回面子，还在试图狡辩，说这女儿是我的，这孩子也是我的，你这羊群也都是我的。他还在试图宣示主权，但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说这样呢，我就不会加害于他们。在他眼前，雅各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拜他所赐。但根据雅各的回应，在场的和我们作为读者的都知道，这一切都是耶和华神赐给他的。那无论如何，拉班已经理亏了，即使找不到丢失的神像，也无权制止雅各继续前行。那出于妥协呢，他要求与雅各立约。那之前创世纪的叙事当中，我们看到提出与亚伯拉罕和以撒立约的这些外族人，他们都是因为以色列的这些先祖特别的强盛而提出来的。那在这里呢，也不例外。他也是惧怕忌惮雅各的势力而提出立约的。所以他提出的条件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给自己规避风险，增加确定性。他要求雅各善待他的女儿们，同时要求雅各不要过这个石堆和柱子来害他。那雅各呢，用行动回应，立一块石头做柱子。上一次他立石头的时候是在伯特利，是20年前，那是他人生当中重要的转折点。在那里他与神相遇，在那里他父亲的神成为他自己的神。那这一次呢，同样是他人生当中的另外一个转折点，他要从依附于他岳父的这样的一个家族，转而开始建立自己的家族，开始成为自己的一个国家。随后他们按照当时的传统，在盟约之后所宰杀的那些祭牲，他们一起用餐。那宰杀祭牲的这样的一个条例呢，就是每一个人要从劈开的祭牲中间走过去，而走过去的时候嘴里要说什么，说如果我违约，愿我像这祭牲一样被劈开。而他们献祭的目的就是让神在他们中间做仲裁者，做审判者，做监察者。而在这个地，在基列这个地，在米斯巴这个地，这个边界呢，在后世成为了以色列和叙利亚世世代代的边境。那后来的历史证明呢，这个约并没有制止他们的后代之间的征战。在历史上，以色列人和亚兰人，就是拉班的后代，不断的征战。无论是世师的时代，还是到了亡国的时代，都是与他们这些近亲在征战。在圣经当中，他们被称作亚兰人，建都于大马士革。如果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将军乃曼，长大麻风的那个，记不记得？他就是亚兰人的元帅。那雅各和拉班的故事呢，我们到此就结束了。他们互相的猜忌、欺骗、操控，无所不用其极，都在试图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仅仅是占对方的便宜，更是为自己去规避风险，更是为自己的未来去赢得确定性。但最终我们看到雅各略胜一筹，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与他同在。我在这一段的故事当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呢？首先，和之前的主题一样，雅各的兴盛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聪明，不是因为他的才能，更不是因为拉班的慷慨，而是神对他的应许和眷顾。在这一切的复杂的竞争当中，他的技巧和他的方法并没有实质的用处。雅各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因为他承认他学会了数算神的恩典，所以对神的眷顾很明白，以至于他可以安心的出走。第二， 在这个家族错综复杂的竞争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私欲，是人试图用自己不同的方法来去规避风险，来去赢得确定性。无论是雅各偷偷的逃跑，不与拉班说，无论是拉结偷偷的拿走神像，不与雅各说，还是拉班气势汹汹的来追赶，这些场景，这些转折点，其实都有可能导致雅各无法按照神所应许他的去归回迦南地，对吗？但最终每一次我们看到化险为夷的那个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神亲自的介入，神用启示，用梦境来拯救和保护雅各一家，让他得胜。那最后呢，根据立约的结果，之后再也没有亚伯拉罕的子孙去到哈兰去娶妻，这也彻底结束了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并且他们后代世代为敌。我们看到神是历史当中掌权的神，他借着这一切事，让不完美甚至会犯错的雅各一家人得蒙他的保守和看顾。这是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在人中间施行判断，他监察人心，这是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会履行他的应许，他与雅各同在，并且让他归回。当今天我们面对同样的不确定性，当我们面对同样的风险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困苦的环境、不公的待遇，甚至是人生的危机和风浪，我们需要仰望的是那一位信实可靠的神，他绝不离弃我们，他借着耶稣基督履行了他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依靠他，相信他仍然掌权，无论我们到哪里，他都是以马内利的神。